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今天是9月17号。习近平这样一个愚蠢无知的草包，却在复杂而残酷的权力斗争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显赫人物，无数的中共大员都匍匐在他的脚下，俯首帖耳。此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乃至像谜一样，令人感到困惑和好奇。以他的见识和悟性，似乎并不可能如此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显然，他应该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指点和提醒，知道了权力斗争的秘诀。成为习近平的智囊和导师，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熟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和权力斗争的手法，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要远远超过习近平。第二，不被习近平猜忌，不能让习近平嫉妒自己知道的太多，能力太强。而这第二条基本上排除了习近平亲属以外的所有人，尤其是排除了其他的红二代成员。能够做到对习近平毫无保留，而习近平又对他非常信服，彼此心灵相通，这个人绝不可能是一般的智囊和谋士，只能是他的亲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很少公开露面的齐心。他不仅熟知高层权斗，工于心计，而且意志顽强，心思缜密。尤其是他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坎坷，对政治斗争有太多的感受和体会。2002年5月，习仲勋去世，他应该是笑着离开的。在有生之年，习仲勋总算是看到了毛泽东的死，看到了邓小平的死，总算摆脱了他们的精神压迫。在他们二人手下，习仲勋受了不小的委屈，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摆布。尤其是他离去的时候，他的儿子习近平已经成为福建省的省长，习家又发达了起来。只是那个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他这个庸庸碌碌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共的总书记，独揽大权，主宰天下。否则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话要告诉习近平。毕竟无论在党魁之下做多大的官，也和做中共的党魁不一样。习仲勋死后，他的妻子齐心写了一篇短文为习仲勋送行，结尾写道：仲勋，你一生坦荡磊落，方能最终无愧无悔含笑离去。作为你的同志，你的战友，你的妻子，仲勋，我要告诉你，我会用研究历史的方式来悼念你，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坚强。齐心作为一个抗战初期在延安加入中共的党员，特别是作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他对中共高层的重要人物比很多人都知道的更多，看得更透，对中共的历史也一定比很多人都感触更深，理解更深。特别是习仲勋的遭遇让他备受刺激，刻骨铭心。齐心说，习仲勋一生饱受不公，备受艰辛，他会用研究历史的方式来悼念习仲勋。所谓研究历史，应该是仔细分析和总结那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他研究历史恐怕不是为了教育全党，而是用于指导他的儿子，也就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习近平很孝顺他的母亲，这一点习近平很乐意让外界知道。通过习近平，我们可以知道母亲齐心对他的教育和成长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习近平后来能够成为中共的党魁并定于一尊，他母亲对历史的研究应该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想必在关键时刻，他会点拨习近平，提醒习近平。中共的官媒提到，齐心经常依照家里的规矩 给在外地工作走上领导岗位的习近平写信，告诫他高处不胜寒，并嘱咐他要从严要求自己。所谓高处不胜寒，其实就是在提醒习近平高层人际之间的危险关系和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央视网的文章报道，孙春辉提到，对于习近平所走的每一步，其心都会及时给予鼓励和告诫。这当然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并不会因为儿子的地位改变而改变。由此也可以推断，习近平正式登基以后，其心虽然不再公开露面，但是他一定还会继续的对习近平及时给予鼓励和告诫。习近平多次提到，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的妈妈背着他去新华书店买《岳飞传》等小儿书，并给他讲精忠报国的故事。那个时候，想必习仲勋在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和教育习近平。习近平八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遭到整肃，后来被发配到洛阳。直到文革后期，习近平才再次见到了他的父亲。那时，习近平已经二十多岁了。可以说，在习近平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父亲基本上缺席了。对于习近平的影响，母亲要远远超过父亲。在习仲勋失去权力、失去自由的时候，习近平一家真正的精神支柱是他的母亲习心。在这期间，关系到习家命运和前途的事情，显然都是习心在安排和运作。这其中最关键的事情，一个是习近平的入党和入大学，另一个是习仲勋的平反。前些年，人民日报曾经发表文章，习近平和妈妈，其中提到1969年1月尚不满16岁的习近平背起行囊，作为知青奔赴陕北梁家河插队，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心亲手给习近平缝制了一个针线包，上面绣了三个红色的字，娘的心。确实，其心一直都在心里挂念着习近平，特别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习近平下乡去了延安，这里曾经是习仲勋和其心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当地的干部皆是老部下、老相识，人脉尚存，让习近平到这里自然是为了有个依靠。这一点发迹后的习近平也公开承认，只是习近平更多的是吹嘘他的刻苦和努力，是他的努力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干部的称赞，因而让他入团、入党以及上大学。其实这根本就是欺人之谈。党媒的系列文章《习近平的七年执行岁月》介绍了习近平在陕北农村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习近平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便逃回了北京，后来又被劝回农村。有一篇文章提到，母亲齐心以家长和延安人的身份特意给大队支书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习近平，帮他渡过难关。齐心以延安人的身份写信给大队支书，可谓是用心良苦。不难想见，齐心可以给大队支书写信，当然也可以给县委书记写信，给地委书记写信，那些人也都是延安人。重要的是，那些人可能和习家原来就有关系。习近平69年下乡，其二年习近平便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充其量也不过三年时间。显然习近平在那里已经受到了关照，否则作为一个黑帮子女很难加入共青团。期间虽然一波三折，有一点阻碍，但是整体的氛围是照顾习近平的。习近平在《黄土地儿子》一文中写道，我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 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并不可信，明显夸大了他遇到的阻力。事实上，金军入团一年多，1974年的1月10号，万历公社革委会就正式批准习近平加入中共，而且没有预备期。这个情况很不寻常，习近平明显被另眼相看。不管习近平后来怎么说，入团才一年多就正式入党，他入党这个过程无疑是相当顺利的，背后一定有人特别关照。北京之星丁爱迪写的文章《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其中写道，1974年刚过完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在门外听申阳书记说，白书记，人家晋平在你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还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呢？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阳是当地的县委书记，丁爱迪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北京知青。丁爱迪的回忆细节并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当地的县委书记极为关照习近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习近平入党之后，立即便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原来的支部书记马上给习近平让位，改任大队革委会主任，负责抓生产。这不可能是他主动做的，应该是上边的安排。显然是靠父母的关系网赋予了习近平特殊的机会，而且这一年县里又直接指定习近平作为知青代表之一参加陕西省的知青大会，地点在西安市。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后来说，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直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七八九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池群、谢静怡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吗？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一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还剩下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习近平的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其实演绎的成分很大。当时是所谓推荐上大学，名义上是群众推荐，实际上是领导推荐，关键人物就是县委书记，而不是什么县教育局的领导。至于刘冰同意招收习近平上学一事，也未必就这么简单。许多事情虽然公开政策允许，但是背后如果没有私人感情的因素，也很难实现。而且习近平可以进入清华，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出的那个土证明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有没有那个土证明都值得怀疑。高晓的专著《他将领导中国：习近平传》提供的细节应该更加真实可信。书上说，据知情人讲，当时习仲勋的政治处境已大有好转，半年前就被解除了监护，而且毛泽东也承认把问题弄大了，所以在清华大学到延安地区招生的时候，特意给延川县的一个名额，而这个名额就是给习近平的。也就是说，习近平上清华是事先已经私下运作好的事情，而在后边运作这个事情的人只能是他的母亲齐心。 根据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习仲勋画传，1974年12月27号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1975年春节后，专案组宣布对习仲勋解除监护，让他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这一年习仲勋离开了监护地北京，和齐心一起再次前往洛阳。虽然他还处在发配阶段，但是状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关键的是，这个时候齐心的潜力就更可以发挥了。在国内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时的贵人，其中提到习近平要离开陕北去上大学，临走前专程去县委书记申阳的家里告别，申阳的老伴做了一碗家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的红烧肉来款待他。县委书记招待习近平，显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下乡知青有多深的感情，而是因为习近平的父母，单凭习近平恐怕还攀不上县委书记。文章还说，申阳给习近平叮嘱，第一，回北京路过洛阳，先去看一下你父亲，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第二，告诉你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和你一样，也是南梁的后代。我相信南梁的人不会反党，你父亲不会反党。第三，我不送你上大学，心里过不去，对不住南梁人。南梁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所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申阳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叔叔都是那时候的红军，有这层关系，感情自然不一样，只是彼此如果毫无往来，感情也不会太深。想必在习近平下乡期间，习家和他有过联系。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政治身份成为一切的决定因素，根本就无法逆转。作为黑帮子女，几乎与政治绝缘，基本上没有入团入党的资格，更不要说被推荐上大学了。为何习近平能够在72年末入团，74年初入党，1975年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呢？这一切单单凭借习近平个人的能力和表现，背后如果没有强大的推动力是无法想象的。回过头来看，习近平的命运在1972年，也就是他入团的那一年，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几乎是好事连连，那个时候习仲勋还处在严密的监禁之中，根本就无法和外界联系，在背后帮助习近平的只能是他的母亲齐心，只有他才可能在背后发挥影响和作用。虽然确切的细节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从逻辑和历史背景来分析，习近平在黑帮子女身份之下逆势突围，得以入团入党上大学，背后决定性的人物应该就是他的母亲齐心。其实习近平自己也曾回忆，在西北的知青生活当中，母亲通过信件和电话对他的鼓励和提醒，给了他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习近平自然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他的母亲不仅在精神上支持他，在政治上也一定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推断，齐心通过他们在延安的人脉以及在老干部当中的关系网络，帮助习近平改变了处境和前途。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干部利用权力拉关系走后门，这个现象十分普遍，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当时曾有件事情轰动一时，那就是小学教员告御状。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林写信给毛泽东，说当今社会 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连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计上300元辽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件事情引得人们群情激愤，走后门受到公开批判，所针对的就包括拥有特殊关系的老干部。当然这场批判没几天就草草收场了，特权群体的后门该怎么走还怎么走，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特许。习近平的身份和地位第二次发生重大改变，是在他的父亲习仲勋重新获得权力之后。清华大学的学习一结束，习近平便进入了军委办公厅，成为国防部长耿飚的一个小秘书。有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员摇身一变成为国防部长的秘书，这中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只能在习近平的家庭背景和当时的特殊的政治氛围当中去寻找，这和习近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完全无关。显而易见，习近平后来的政治前途完全建立在习仲勋重新获得权力的基础之上，而习仲勋能够从幽禁当中重新获得权力，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还是习心。那是在毛泽东死后不久，习勋察觉到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为习仲勋的复出四下奔走。关于这段经历，网上有不少说法。习勋自己发表的文章回忆说，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乔乔的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网上有传言说，习新先是找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诉说情况，并在胡耀邦的指引下求助王震。那时的王震地位显赫，邓小平对他也是另眼相看。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的历史上，习仲勋曾经作为上司严厉批评和处分过王震，几乎让王震气死，此事成为王震的一个心结。为此习新特地代表习仲勋向王震道歉，后由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替王震平反，把当年的结论颠倒了过来。后来经王震向邓小平提议，习仲勋最终顺利复出。想来向大人物求情这个过程一定十分艰难，单单这些人的家门能进去就不容易，这期间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周折，不知道要打通多少道关节，不知道要忍受多少的屈辱，才能够找到关键人物，才能够打动这些关键人物。可是习新到底是成功了，让习仲勋重新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他坚持不懈地奔走交涉，为习仲勋的政治复出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前在林彪出走死于蒙古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习新就曾经写信给周恩来，请求与被关押的习仲勋见面，并请求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周恩来很快就做了批复。可以想见，在习仲勋落魄的那些年，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实际上就是习新，办法和主意应该也都来自于习新。习新后来说，他会用研究历史的方式来悼念习仲勋。所谓研究历史，应该是仔细回味和分析习仲勋一生的经历，特别是后来遭到整肃的那段历史，并对政治斗争的规律、对权力与理想的张力有了深刻的体会。 其心原本就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十分敏感，并对高层的政治斗争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和相当深入的了解，对其斗争方法的龌龊肮脏和卑鄙无耻有全面的认识，这一点是局外人所无法相比的。正是其心独特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具备了政治判断力和路线敏感性。其心特地说要研究历史，这也显示出他对了解和掌握中共历史充满了自信。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甚至有可能正因为其心不在其中，反而比习仲勋更加冷静，更加清醒。可以肯定，他一定会把他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习近平，教导习近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之前，习近在多个敏感政治人物去世的时候低调地送上花圈致意，其中就包括遭到长期软禁的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从送花签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习近对政治的深度介入，显然他并不是一个闲人，看似远离权力却绝不远离政治，他始终在以一种非权力的方式深度参与政治。习近在他们去世之后送上花圈，这不是形式上的那么简单，他以母亲和遗孀的身份为那些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政治人物送上最后的敬意。送花圈反映的是政治权谋而不是政治立场，这种做法没有挑战中共的路线，却在党内元老、红色圈子、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赢得了尊敬，为他的家庭打下和巩固了政治基础。习近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在掌权之前和之初给红二代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想象空间，这增加了习近平集权的权威资源，这一点无疑和他母亲的所作所为有重要的关系。习近平得以上位，接掌最高权力，不少人认为和习近平为人处事的低调有关，这类说法似乎已经成了定论。其实习近平未必是特意的低调行事，他只是格外的平庸，格外的无能，因而毫无建树，然而恰恰是他的平庸和无能让他受到了最高层的赏识。另外不能不说，习仲勋忠厚的好名声也让习近平被另眼看待，这让人们想当然的以为习近平也会比较忠厚，这一点对于习近平的上位和巩固权力极为重要。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当中，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往往和政治紧密相连，人们对此十分的谨慎和敏感。对于习心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时代切身经历过政治迫害、家庭苦难的人来说，从反面汲取教训几乎是一种生存本能。习心和习近平很可能是从反面来看待习仲勋的经历，在他们母子看来，习仲勋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忠厚并不是什么优点，而是窝囊废物的标签。接连不断的党内斗争早就让中共的官员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这些人早就树立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的理念。在政治斗争当中，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没有权力。只有权力可以保护你。真正懂得权力的人，往往是那些曾经被权力击倒过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习心一定比习近平更懂得权力。不难想象，亲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习仲勋的遭遇，习心很可能对最高权力的专断性和残酷性有深刻的印象，这可能使他对权力保持一种复杂的心态，既恐惧其破坏力，又深知掌控它的必要性。 曾经深陷于权力斗争中心的齐心作为母亲，必定会告诫习近平要警惕政治斗争，不要轻信他人，不要放松对权力的掌控，避免父辈那样的命运重演。所谓大权独揽，不可授人以柄，权力斗争无情，必须先发制人，等等等等。他很可能会在一些方面提醒甚至推动习近平，比如强化个人权威，不要让权力旁落，防范潜在的政敌，哪怕是遭人非议也在所不惜。齐心长期处在被歧视被打压的环境当中，对人性中的恶应该看得很多，看得很透。他的这种认识势必会深刻地影响习近平对权力、忠诚和复杂人性的认知。习近平极度关注权力安全，极度缺乏对周边的信任，他在用人上高度重视忠诚而不是能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在权力上顺风顺水者的思维，而是一个幸存者经历中走过来的领导人的心态。同时，习近平明显是一个斗争哲学的信仰者，强调斗争精神，只不过他是在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用斗争精神去斗争别人，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并不敢和比他地位更高的人去斗，甚至也没有和他的同僚进行过斗争。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对他人提防很重，猜忌很深，大权在握之后更是格外敏感，对窥视权力者不惜使用最粗暴最卑劣的手段进行打击。习近平的政治人格的形成和过去中共的历史有关系，更是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习近平这种狂风骤雨般的作风极可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他们一家已经委屈的太久了，忍耐的太久了，终于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无所顾忌的发号施令了。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集权成功呢？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习近平粗暴强横的做法超出了所有大员的想象，让他们措手不及。有些办法别人也未必不知道，只是其他人会有所顾忌，会担心受到非议，而习近平完全不在乎，没有犹豫，不留任何余地，不留任何情面，简单粗暴，直接暴力碾压，把权力发挥到极致。当然，他确实掌握着压倒性的权力。而习近平这么做的前提就是，他已经充分知道人性的弱点，他越是残暴，人们就越是恐惧，就越不敢反抗，如此他的权力便会越来越巩固，恐怖效应会更强。而这些头脑简单的习近平自己恐怕很难领悟出来，鲁莽愚蠢好出风头乃是习近平的性情，人们可以直接的观察到，然而却有可能忽视习近平的另一面，有耐心，有韧性，善于把握时机，而这些明显的来自其心。我们可以鄙视习近平自身的愚蠢，却不可对他身后的导师漫不经心。习近平登基之后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能够看到其心的影子。习近平一再强调，红色江山不能变色，红色基因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一方面，这反映了齐心等延安一代对中共的愚蠢的忠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延安一代对权力的极度的敏感。红色江山不能变色，从反面理解，就是要确保中共的统治，防止被人民夺去权力。至于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巩固和强化，自然更是会受到齐心的影响，他对人性之恶的深刻体会和认识会提醒习近平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清除政敌，震慑政敌，而且 毫无心理负担。反过来说，习近平所处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因为习心利用他的政治见识，发挥他的政治想象力，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